在燕的办公室。你的书想不想登记一下？我们都登记了，就你一个人了，你看怎么办？曼手里拿着一张纸来到燕的办公室门口。
登记一下？哦，那最好了。哎，你们都登记好了？你们也有书啊？
我们的书虽然不多，但多多少少有一点儿。
哦，哎，我这里的书会不会被人拿走啊？拿走了怎么办？
燕看着曼说，燕坐在他自己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。不会吧，美玉，你说过怎么会乱拿你的书？那不成了小偷？不会的。燕办公室的门有好几个人有钥匙，燕这样担心不无道理。但是曼没有这个办公室的钥匙，曼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说：登记以后谁要拿书得在我这里登记，这样就知道谁拿走了你的书了。
哎，哎，那好吧，那就登记一下吧。
那就叫小杰来登记一下吧。杰是燕的秘书，曼觉得还是杰方便一点，便转身想离开。
哎，不用小杰了，还是你来吧。
燕欠了欠身，轻声地说。曼的心动了一下，站住一时不知怎么办好。他本来是不想在燕的办公室多做停留的。我去小杰那儿拿笔，曼对燕说。
哎，这里有笔。
燕从桌下的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支黑色的笔，曼就站在靠燕办公桌很近的书橱前登记起书名来。他感觉着背后的燕的响动，脸不争气的有点发烧。曼想快点抄好这些书名，可是有两个书橱，有好几排书，曼担心一时抄不好。曼说，公司是不是每月拨一点固定的经费买一点书？我办公室买了一个书橱，林说要建立一个图书室。
可以啊，只是你们买的书恐怕还没有我看的书多吧。
燕有点自负地说，
你们买来的书呀，可能还不合我的胃口呢。
在其位谋其政，其他人要是到了你的职位，也会看你这样的书的。
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不是这样的。
他想说什么呢？是不是想说先立志后立业？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当老板的。曼想，我去买书的时候会叫上阿斯的。曼说，斯是留过洋的经济学研究生，会合燕的胃口的。
哎，那也可以。哎，想必阿斯啊会好一点的。
燕笑笑说，那你就拨一点钱吧。
你们办公室决定就可以了吗？
燕说，是吗？办公室决定就可以了吗？哎，那就太好了。曼说，可是曼有点担心燕手下的总经理林会不同意，因为上次办公室主任钟曾经与林说过这事儿。林说明年再说吧。钟不甘心，叫曼再打一张报告上去让林批。曼嘴上不好推辞，心里却想，上次曼因买桌子买得太贵了，刚刚被林骂了一顿，这一次说什么也不做出头鸟了。你钟已经与林说过了，林表示不同意了，就是换做曼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还不是去找骂吗？于是曼一直没有与林说起，今天借机与老板燕说这事儿，只想找一条捷径。可是最终燕还是将事儿推给了办公室。其实他真是不了解办公室，办公室有什么权利？好多事儿是做不了主的。因为报销签字要过林的关，曼是充分体会到当下属的难处。屁大的事儿不问林，事后林总会说我怎么不知道，可是问多了，林又会说这点小事你们办公室都干不端正。曼不好意思在燕这里说林的不同意的，他怕这样一来反倒将事儿黄了。忽然燕说，
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，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啊，这个世界是亚非拉人民的。
曼痴痴的想象，
亚非拉人民人多而且特别能生，人一多呢，选举权就多，将来啊当总统的一定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，他们将会代表亚非拉人民自己，所以啊世界是亚非拉人民的。
什么理论？曼有点怀疑。 不会吧，越穷的地方越要升，越要升的地方越穷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而真正被选上去的官员一般来说都是有点钱有一点学问的，而这些人一旦上去了就会替有钱人说话，不会再替穷人说话。
哎，不会的不会的，像西方那些国家呀，越文明越要享受，越不想生孩子，人呢也会越来越少。而亚非拉国家呢，人口越来越多，越多了就会流向西方文明国家，流向发达地区。那么这些外来者呢，最有吃苦精神，最有进取性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更有可能夺得领导权。
孩子生得多总不好的吧？满清生反驳。
不会的，孩子越多越好。据说非洲一个黑人啊，生了25个子女呢。
会吗？怎么养得活？曼想起前夜看的一个电视叫《百万富翁》，讲的是一个加拿大的农村，两个年轻的夫妇先已经有了5个孩子，再一次怀胎，结果第6胎生了5胞胎，他们无力抚养着孩子，要与美国的一家马戏团签约。加拿大地方政府出来干扰，以父母不称职为由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，而且拿这5个孩子为他们自己做广告。5个孩子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摇钱树，他们甚至不让这一对可怜的夫妇靠近5个孩子一步。这加拿大的10个孩子的夫妇已经闹腾成这个样子，25个孩子的家庭又会怎样？那一定是吵得不得了。要是家庭富裕，还可以请保姆，请护士看护，否则说什么也无力抚养这么多的孩子的。曼还想，中国一个孩子都养得这么辛苦，花钱这么多，要是多几个还不回到过去受穷受苦的老路上，而且多养几个孩子也意味着母亲便掉进了孩子的漩涡里，牺牲自己的毕生精力，穷其所能来抚养他们的孩子。燕说，
将来文明世界一定要被野蛮的世界所取代，这是一定的。其实呢，人呢是有2种性的，社会性与自然性。人的自然性呢，一面是很野蛮很原始很贪婪的，而人的野蛮原始贪婪的一面最富有进攻性，这就是我的发现。
一休说过，入佛道易，入魔道难。一个人想做坏人或许比做想好人要难得多，受教育越深就越会掩盖自己原来的本性和初始的欲望。曼说，燕在思索着曼的话。谁当总统都一样的，问题是这个总统替谁说话。
不会的，黑人总统呢一定要会替黑人说话，那么黄种人总统呢也一定会替黄种人说话。能争得选票的主要靠人多。
燕坚持说，曼也不与燕争，燕现在可能太无所事事，尽想些奇形古怪的念头，而且曼也不敢揣摩燕今天与他这番话的用意。曼已经很久没有跟燕说话了。曼本来想，曼是职员，燕是老板，过去老朋友的关系一笔勾销，他与燕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曼生燕的气的时候曾经与燕声明过的。燕当时答应得多么的痛快，好像燕是巴不得。曼真想因此走得远远的，曼越来越觉得燕这个人变得冷酷无情。什么叫冷酷无情？并不是他想害什么人，而是他理智的有点让你感受到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冷。燕曾经对曼说过，他说他再也不怕任何打击了，他说他在修炼，修炼自己的城府，想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他一再强调，就是再有什么最大最坏的打击他都不怕了。曼想，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成了可怕的人了。曼已经好长时间不与燕说话，曼想，你狠算你狠，好了，现在好了，你走你的阳光道吧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谁也不欠谁的。曼暗地里也会像祖宗爷阿 Q 那样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，现在谁还敢与燕作对，谁还敢与燕顶撞，除了曼自己还能将气撒在燕的身上，公司里谁敢，连林也不敢吧。可那今天呢，曼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不得不向燕开口， 燕可能因此很高兴。你别看他表面上装得挺伟大，骨子里或许还真的如他自己所说，带着无限的野蛮性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一次再一次地强调人的自然性？曼还在那抄着书名，听见燕在给人打电话。
哎，怎么样，中午我请你吃饭啊？中午不行啊，没时间。那么晚上我请你怎么样？晚上也没时间。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你们做机关的会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女儿要管，中午她到你那儿吃中饭。这样好了，叫你女儿一起去吃就是了。不方便？哎，不方便我派车去接你们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有专车接你们。哎，有专车接啊，哪有这么好的条件。那么好了，一起去。几点？由你定。哎，你说几点就几点。十二点？好的，十二点。到时啊，我这边开车去接你们。什么饭店比较近一点？你说吧。希尔顿饭店。好的，那就希尔顿饭店，说定了。
曼想，这一定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，不然燕会这样巴结于他。燕可从来没有这样巴结过曼呢。燕是不是有什么事求这位老兄？不会单单是为了叙旧吧？燕现在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趣，不过也说不定，燕这人说不定还真的会来这么一下的。燕即使会来这么一下，也是出于理智上的考虑。曼有时会涌上一个奇怪的想法，燕这样恳求别人来吃饭，而且当着曼的面，是不是有意做给曼看的？曼曾经难过过，现在不难过了，曼一点儿也不难过。燕想请谁的客都与他没有关系，曼与燕的事儿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曼已经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平静，人一旦不寄希望，便也没了失望，也就没了因为达不到希望而失望。现在的曼竟然有一种惭愧的感觉，在燕的高尚与伟大面前，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，自己的小肚鸡肠。曼想，人有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同时，也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精神性的。曼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精神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就是勇敢与骨气。人与人之间靠感觉，虽然许多时候曼与燕有误会，但是今天曼忽然解开了多少在心头的结，原谅了燕，仿佛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恨过燕似的。无论燕对他怎么样，他都不会恨燕的，即使是恨也是暂时的。这样想来，燕也是伟大的，他的伟大就表现在曼即使有理由恨燕，却也恨不起来了。曼曾经有许多话想问燕的，燕也摆开了让曼问的架势。燕说，你问一句我答一句，这很公平。可是一个人若是讲公平，就需要理智，一个人太理智了，也就没了意思。曼想，人是靠感觉的，感觉没有了，就是问了又有什么意思？没了意思，也就不想说了。什么是欲说还休？讲的就是这层意思。燕曾经说过，曼也是一个聪明人，这是以前燕对曼说的。曼至今还不明白燕指的聪明是什么，曼真想问一句燕，但曼还是没有问。曼终于抄好了书名，与燕说了声我好了，就从燕的办公室出来了。这时燕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不住了，非常随意地躺在沙发上看着什么资料。曼要走时看了一眼燕，燕也看了一眼曼，应了一声。燕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柔和的神色。